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想在我们人生的里面，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有一个感觉，我们好像在一种无形的一种束缚的里面，那种束缚就好像我们常常说，好像是我们说作茧自缚。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束缚我们，使我们觉得不自由？什么东西使我们觉得常常我们做事情，中国人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人在江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什么是江湖呢？其实那个江湖就好像这边所说的，好像是一种茧，无形的东西在束缚我们。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束缚我们？怎么样可以脱离这种的束缚，真正的能够得到在神里面的真自由？那么这段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十节，其实提到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提到每一个人我们原来的一种属灵生命的一个状况，那就是第一节到第三节。那么总的来说呢，第一节到第三节提到我们原来每一个基督徒的情况，就是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对基督徒来说，这是一个过去式，所以原来这个原文的圣经可以翻译成说，你们曾经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曾经是过去的事情，不是现在的。那现在是什么呢？第四节到第七节就提到说，我们现在因为耶稣基督的爱，所以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对基督徒来讲，现在的生命是不一样的，跟以前不同。只不过这个过去跟现在，对于有一些如果还没有信主的福音朋友来讲呢，这个所谓的过去基督徒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话呢，它就变成一个现在式。那讲难听一点，就是说有时候我会跟慕道的朋友说，你现在还是死人一个，我们是曾经是死人，现在活过来了。那有些人呢，你还死的还没有活呢，为什么这样讲呢？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去理解的。因为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谈到一个人的情况的时候，有一些字眼，如果我们不能明白的话呢，听起来是很刺耳，而且听起来很难接受。那么这边是提到说，一个人还没有认识神以前，都是死人，死人。死在过犯罪恶中。那为什么被称为死人呢？其实的意思就是当然圣经上用的这个字眼并不一定都是一个很深奥的所谓的神学的字眼，有时候反而是常常从这个人生的里面一些家庭的日常用语当中我们常常用到的。死人这个字在我的经验里面，在家庭里面常常用，尤其是老婆骂老公的时候，都是骂他就死人。为什么骂他就死人呢？因为我自己结婚三十年下来，今年刚好满三十年，要认罪悔改，很多的男人真的是死人一个，所以难怪都被老婆骂作死人。不过我不太常听到老公骂老婆是死人的。为什么老公被骂作死人呢？因为男人的毛病之一就是好像少了好几根筋，不是少一根筋，少好几根呢，没感觉的。所以呢女人通常感觉比较细腻啊，情感变化比较丰富啊，那男人常常就是傻傻的不知道，所以没感觉没反应的时候就变成死人。那圣经上说，没有认识神的人，不认识神的人，还没有信主的都是死人。什么意思？如果你常常被你老婆骂的话，你就懂什么叫做死人。就是说神的存在你没感觉啊，那人家说哎呀基督爱我啊，神爱我啊，有吗？我怎么没感觉啊？哇，有人就见证了，哇，神好像是又真又活的，是吗？对我来讲好像又死又好像没有一样。 那怎么办呢？就是死人嘛，就是对神没有感觉，对神的作为没有感觉，对神的一切的一切都没有反应的。所以它叫做死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跟神之间隔绝掉，有个东西隔绝了，所以以至于我们对于神的存在、神的作为、神的一切的一切，我们好像没反应。所以说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 这个意思。那第二个，基督教常常让人很容易起反感的一个字呢，是关于罪。基督教常说我们都是罪人，好，那每次都说我们都是罪人的时候，都是指着你，我们都是罪人。有一次去马来西亚，后来发现了马来西亚哈，你不可以用个这个食指去指东西啊，你说什么什么地方在哪里？在那里，在这个回教徒哈、穆斯林哈，这根手指头不可以随便用，就跟在美国哈中指不能用一样。好，美国是中指不能用，在回教徒是这个指头不能用，那怎么办？那你要去什么地方？那你要怎么比呢？他们有时候是一只手，整个手，但最常用的话呢，不是一只手，大拇指。所以你要去哪里？那里。哦，都用这个大拇指这样，去这里，去那里。啊，所以如果下次要说我们都是罪人的，都是我们都是罪人，这样就比较好，不要讲你们都是罪人。罪人为什么说没有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那中国人相信人性本善，人人都是罪人，有那么严重吗？这个也是需要解释的，否则的话呢，我们也常常跟人家说我们都是罪人啊，你要认罪啊，要悔改啊，是啊是啊，你们都有罪啊，都去认啊。我没有，所以我就发现很多中国人啊，对这个罪的观念呢很难接受。不过你要了解，一方面这个中文这个罪这个字呢，跟圣经谈到罪的时候意思是不一样，翻译上有时候有一个容易误导。中文的罪呢，下面是个非，上面呢，照我们现在的写法，上面是个是啊。其实在古文的写法呢，上面不是是，不是一二三四的是，上面是一个网子，这个网子呢是下面不封口的哈，一个盖子，中间两个叉叉，那个练网子，就是渔网，打鱼的时候抓鱼的那个网子，所以是个网子，下面有一个非，非是什么呢？就是土匪的匪啊，匪，你加把那个非加上一个半边的框框，不就是匪吗？所以非就是匪，坏人，坏人被抓到了，那叫做罪人，所以这种人一定是犯法的人。第二个是现行犯，就是说抓到才算的，那没有抓到呢？那聪明人，不叫罪人。所以我们常说啊，有些人说我们东方人啊，中国人也是，日本人也是哈，东方人是没有罪恶感的，我们只有羞耻心。什么叫羞耻心呢？这个羞耻哈，这个闽南语翻译的最好，见笑。什么叫见笑？就被你见到被你笑，他说见笑。那没有见到呢，没事。对不对？所以不怕做坏事，就怕被人家看到。哦，看到了哈，一头撞死。那没有看到呢？没关系。哦，大家都好羡慕、哦、这种聪明人。哦，怎么做坏事，这个超速也不会被抓。我们这种乖乖的人，偶尔一次，超一点点就被抓到了。所以我们是对罪恶感呢，我们不敏锐的，但是羞耻心是很强的啊。那如果我们大家都一起做，譬如说这件事情虽然是不对，大家都做了，不会见笑，对不对？你看到不会笑，因为你也做，我也做，笑什么笑？不必笑，所以没事。所以呢，西方的国家因为受基督教的影响呢，对罪恶感很强烈的。那东方的民族呢，是羞耻心很强的。所以最好的办法呢，就怎么样？天下乌鸦一般黑，啊，一起淌浑水，我们一起做，哎。都没事，因为我们都一起做了，所以不对的也变成对的，就不会有羞耻心嘛，对不对？不然的话呢，大家都做，你不做，你对的也错了。大家都拿红包，你不拿，哎，不拿的人更小，就是你怎么会不拿？就是你跟别人不一样啊。那大家都做了，你没做，那可见是你错了。圣经中的罪不是犯法，也不是现行犯。所以这个罪这个字呢，容易产生误导，就是说罪人，如果人人都是罪人，人人都犯罪，人人都犯法，人人都被抓到了吗？圣经上的罪是另外一个意思。圣经上的罪哈，在希腊文的时候，因为是那种所有拼音字的那种字母，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任何语文，你拼音的，以色列的希伯来文也是一样， 你拼音的字的话呢，它要形容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中文因为是形声字，所以有声音还有一个形状，所以从形状呢可以看出来说这个字大概什么意思。那你拼音的字母呢，一串字你看不出什么来的，所以它通常要提到一个具体的东西跟一个抽象的东西的时候呢，具体的东西它先发明的是具体的东西，语文都是这样子哈，狗它就一个字，狗人一个东西，这个字先出来的，包括讲话都先讲这种东西。你小孩子学话的话呢，一定都是先学这种字眼，然后才学那种抽象的概念啊，抽象概念。因此抽象的概念常常是从具体的东西把它借用来表达的。所以罪是什么呢？原来在希腊文用那个字啊，是一个射箭的人，射箭的时候你没有射中靶，射歪掉了，那一个动作他把它借用来叫做犯罪，犯罪哦，那射箭没有射中的人叫做罪人。那所以那个罪的意思呢，不一定是犯法，就是本来要求做的一件事情没有做到，目标没有达成了，好像射箭没有射中靶一样。那这种的动作叫做犯罪，这种的人叫做罪人。那用在说人人都是罪人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说好像神有一个标准是做人的标准，没有达到做人的标准的话呢，那都叫罪人，因为你没有达成这个任务嘛，没有达成这个目标。那从中国人的观念来讲，能够了解的就是好像孔子说过这样一句话，人非圣贤，人不是圣贤，孰人无过。那在孔子这种儒家的学者就把圣贤当成标准，要达到这个标准，那没有人达到啊，所以人人都有过失，有过失就达不到标准的都叫做有过的人。那如果让这样的翻译的话呢，圣经中的罪人就是有过的人。所以中国人哈，台湾人也是一样，你问他有没有罪，那没有啊，有没有过啊，过那当然有啦。所以讲起罪来都很理直气壮，罪当然没有了，有没有过，大家马上都软下来，哦，过是有，过是有，哎，孔子都有过，我没过，哇，你比孔子还大。所以说如果碰到哪一个真的是说连过都没有的，我就把这个人做一个牌子放在孔庙里去，放在孔子的前面，孔子是排第一的嘛，至圣先师，无过的人哇，那比孔子还厉害的。所以中国人通常都说过失是有的，罪是没有的。那个过其实是比较接近圣经当中的罪。当然说是这样说，你要把圣经中所有的罪人都把它改成有过的人吗？这个问题就比较麻烦了。因为罪除了说标准上来讲好像一个圣贤一个完美的标准没有达到人叫做罪人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含义。在以弗所书这边提到的时候，他进一步提到什么？我们是死人，我们怎么会死的呢？因为有罪恶过犯，罪恶过犯哦，他就提到过字啊，罪恶过犯，我们的不完美，我们里面人性当中的一些我们称为罪性的东西，使我跟神之间有一个隔离。隔离，这隔离状态叫做死。圣经当中第一次提到死这个字的时候，就是在创世纪。创世纪第一次提到死这个字，创世纪什么时候提到死呢？当亚当被创造了，夏娃都还没有，只有亚当。然后呢，神把亚当放在伊甸园里面，然后神就跟亚当说了，这个园伊甸园所有的果树的果子都可以吃，就一棵树不可以吃，在中间的那一棵分别三个树，你吃的那一天就要死。那中间故事我们跳过去，最后是吃了，当然严格说起来是夏娃先吃的了，老婆吃了，夏娃吃了以后她觉得很好吃啊，她很爱老公啊，所以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嘛，所以夏娃吃了就给亚当吃啊，那亚当也很顺服啊，亚当跟很多老公都是一样的，都很听老婆的话，老婆叫他吃他就吃，所以亚当就吃了，好了，两个都吃了就犯罪了。犯了罪了以后那有没有死掉呢？没死啊。可是明明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五节神是说的，你吃的那一天就要死，可是亚当夏娃都吃了没有死啊。后面看家谱， 哇，还活900多年。吃了没有死，那神说了不算吗？到底这个死是什么意思呢？他到底死了没有呢？其实他们两个吃的分别善恶树的那一天就死了。怎么死啊？肉体没有死，可那一天就被赶出伊甸园了。赶出伊甸园就不再见神的面了，就死了，他跟神的关系就死掉了，所以那一天就死了。所以你就知道圣经中死的概念不是肉体的死亡而已，肉体的死亡也是一种死，那只是一个罪恶的后果，但是真正的第一种死是灵性的死，是跟神隔绝。所以我们的罪恶过犯使我们与神隔绝，既然我们与神隔绝，第二节就说了，那我们在世上行事为人是怎么行事为人？我们还在做事情啊，我们平常生活呢？他就提到说，我们行事为人随从，还用这个字随从，随从什么呢？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第三节所用的那个随着跟前面的随从是同一个字，一样，就是说当我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我平常做人是怎么做的呢？他说我们会受一个力量，我们在跟随随从，或者说受一个力量的控制。什么力量呢？第一个今世的风俗，第二个他提到说有一个叫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他用很长的字来形容，其实就是顺服邪灵。第三个呢，随从或者说随着肉体。所以三个力量在控制我的生活的，一个叫做今世的风俗，一个是我自己的肉体，第三个是你看不见的叫邪灵。三个力量控制你的生活行为，第一个叫做今世的风俗，风俗就是潮流，大家怎么说我就怎么说，大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叫做今世的风俗。今世的风俗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我们说话做事从小到大我们的服装都跟今世的潮流是有关系的，所以你到每一个不同的地方，每一个不同的时间都有不同的一种风俗习惯啊，或服装，对不对？很多人看不惯你自己的小孩子，如果你现在孩子差不多8、9岁十几岁的话呢，他穿的那个衣服很奇怪的，我看很多现在的男孩子差不多10来岁的 teenager， 他们穿的那个男孩子穿的那个裤子很奇怪的，裤子不像裤子，裙子不像裙子，裤管很大，又长又不够长，比膝盖长又比长裤短，所以比短裤长比长裤短，肥肥大大，像裙子不像裙子，像裤子不像裤子，不知道什么东西，但是每一个人都穿这样的裤子，那你叫他不要穿这种裤子，他不行，你要穿一个所谓合身的什么样子，他不要。那一样哈，每一个时代的时候，那个风俗习惯呢，是很影响力很大的。那道德上也是这样，如果整个社会的风气都是这样的话，你不这样也不行啊。以前我太太在台大生第一胎的时候，我哥哥在台大医院做医生然后呢，当然他找最好的妇产科医生替我太太生喽，找妇产科的主任喽。那妇产科的主任请他生的话呢，要送红包喽。那我哥哥是台大医生嘛，他也知道这个红包是非送不可的嘛，行情多少也都知道的嘛。那系主任的红包多少他也是知道的。那我在想，其实每一个这个教授啦，每一个这种医生都那么贪心吗？我想也不一定。可是如果人人都收，我好像表现得很清白不收我们就是很拍谁不好意思，对不对？到底是谁不好意思都搞不清楚的是做对的人不好意思，还是做不对的人不好意思呢？就变成大家都做了，那我不想做的人不做的变不好意思，变成为了不要不好意思，所以只好做了，所以大家都做了，这叫做潮流。那当然了，就好像这个水这个水的河流的那个流水的速度很厉害，所以鱼呢通常都是顺水而下，但是有的鱼可以倒过来游的，对不对？所以有人说的很对只有活的鱼它可以逆流而上的像那种三文鱼 啊、哦，那种鱼呢，它就可以逆流而上，它上去生产卵嘛。那死的鱼呢？那死的鱼就一直下去了。所以他这边说，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的话，那死人的话呢，当然只好跟着潮流啊。所以你没有办法抗拒潮流的，就是死人嘛。那如果你里面也是有属灵生命的话呢，虽然潮流是这样，我可以说不，我就不是这样，我就不接受这一套。这个是一个，当你死在罪恶过犯中的话，行事为人当然会随同今世的风俗，因为这个力量很大，会让你很难以抗拒。所以这叫做我们中国人所谓的人在江湖嘛。那大陆来的更知道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现在都下海了，哇，那海比江湖还大，意思就是说，哎呀，下去了就没办法了，所以只好怎么样就怎么样了。所以你就了解这种罪性在人的心中产生的影响，在你的行为上一定产生的。第二个，我们先说那个肉体。他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个肉体的意思是一种你里面的情欲，你里面的喜好。当然欲望本身不一定都是坏的，只不过就是说人的那种肉体呢，因为受到自己私心的影响嘛，所以叫肉体的私欲嘛。私欲也是常常会影响我们的行为的，尤其当你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呢，你的那种私心你是没有分辨力的，你也常常是没有抗拒力的。所以一方面好像是我想做的事情，其实常常是一个错误的事情，包括基督徒都会。有一阵子我在台湾工作的时候，那时候一个台大，旁边有一个清华大学，我做清华大学团契的辅导。有一次呢，同工来找我，我那时候做辅导，他们都叫我庄哥哥，庄哥，你要跟我们一个同工好好交通交通。我说怎么啦？他说我们清华男生很多，女生很少啊，我们只有几个姐妹啊，这几个姐妹都被他搞得鸡飞狗跳啊。哦，母鸡飞，母狗跳。我是叫那个弟兄来跟他约谈，当然我也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可他自己心里有数啊。所以我那天约谈，一听说要跟我约谈的时候，他脸色就大概知道糟糕了。所以到那天来我家的时候，远远的就跟我说，庄哥，我都是很诚心的。我什么都还没问，什么诚心不诚心，你在说什么诚心呢？他就说我交女朋友都是很诚心的，很诚心，很诚心，怎么会鸡飞狗跳呢？他说那一天我看到那个姐妹的时候觉得很可爱啊，然后我就跟她说，我觉得好像圣灵有感动我哦，要我跟你在一起哦。那个姐妹一听圣灵感动，她怎么能够不接受圣灵感动呢？所以她只好跟我交往了。然后隔了两个月，我又看到另外一个姐妹，我就发现第一个不是，那不是圣灵的感动，第二个才是。我就跟第一个讲说，抱歉，我想那个不是圣灵的感动，我现在真正有圣灵感动了，是他，不是你。好，那第一个姐妹当然要哭哭的就走掉了。那第二个姐妹一听有圣灵感动，哇，她怎么敢抗拒圣灵呢？对，开始跟第二个交往。哎，隔了一阵子又有第三个了，又有第四个了，所以全部团契的姐妹都被她教过了，都曾经是圣灵感动，后来都不是感动啊。她说我每次都是很诚心的。我说对，你每次都是很诚心的，因为你这个人是非常有强大的肉体的私欲，即使你是基督徒你也是有私欲的，这是你的私欲，不是圣灵的感动，你呢假造圣旨，该当何罪？基督徒也会的，做很多事情随从肉体的私欲，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随着感觉走，这也是死人一个才会这样子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好像没有声音的，或者说圣灵的感动我没有感觉的，那不是死人吗？死人就是对圣灵的引导没有感觉，没有反应。当你对圣灵的引导，圣灵的感动没有反应的时候，你就是死人一个嘛，死在罪恶过犯中。所以连基督徒都会因为我们属灵生命的软弱会这样子的话，那对于还没有信主的人当然更是这样。那不管是世界的风俗，不管是人里面肉体的私欲，其实后面的老板 圣经上就叫做空中掌权者，就是那个邪灵，是那个邪灵来控制你的肉体的私欲，是那个邪灵在操纵整个今世的风俗。那一个人如果说他对神的存在没有感觉的话，对邪灵的存在也同样没感觉的，这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来说是过去的情况，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那对很多还没有认识神的人来讲，他们是现在就是在这种状况之下。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就是要帮助这些还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让他们能够灵性上苏醒过来，苏醒过来。然后第四节开始就提到，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的信主以后生命中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这个转变就是因为我们与基督的结合，我们可以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当然原因第四节说是因为神的爱，他有丰富的怜悯，因为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能够与基督的结合。换句话说，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当我信主的时候，我信那个动作就是使我与基督结合。所以圣经上用接待这个字，信的人就是接待，接待就是连上去。用个比方，我常喜欢用这个比方，是说一个人如果中风的时候 stroke， 你一中风以后呢，你的脑神经跟你的神经末梢四肢的这中间就断掉，那个血块就把你 block 住的，挡住了。所以呢，你头脑可能很清醒，可是手脚不听指挥的，所以你那个手跟脚就死掉了，你的感觉送不回去，你的命令送不出去，所以你手脚在这里，你想要什么没有用啊！但是脑袋很清楚的。我们属灵上的状况呢，就是这种属灵的中风一样，你的理智可能还很清楚的，你的良心也有工作的，也有一种那种工作能力，可是没有用啊！你良心知道这样，你做出来就不是那个样子，这叫做中风一样。那么，因此信是什么意思？信就好像把这个被中断的这个东西呢接回去，好像你中风的时候呢，开刀把里面的积血拿掉，把那个阻碍的东西拿掉，然后通了才开始啊。那因此他下面所说的三个阶段哈，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呢，就好比有点这种状况一样，就是说，当我信的时候，当我与神的生命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第一个阶段它叫做一同活过来。有时候我把它翻译成叫做一同苏醒过来，那个活是一个苏醒的意思，有感觉的意思。你这个脑科手术完了以后，可能刚刚苏醒醒过来到恢复室的话，医生来探访的时候通常都是这样的。虽然我没有开过这种刀，我大概也知道医生通常要做什么动作呢，他会捏一捏或者打一打你的脚趾头，然后会不会痛，会不会痛啊，或手指头啊，脚趾头打打看啊，或者叫你脚趾头动动看，动动看啊。如果你脚趾头可以这样，咦咦，动一下，好，成功，手术成功，打一打会痛 ，OK， 活了，就什么呢？通了，这个开刀通了，所以你手脚会动啊，会有点感觉了、啊。但这只是第一步啊，这叫做活过来。当我们信主的第一阶段是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感觉有了，活是什么意思？就是跟死是相反的嘛。死的时候没感觉嘛，活的时候就有感觉嘛。那么我没有信主以前对神的存在没感觉，信主以后哎有感觉；没有信主以前对神的恩典没感觉，不感动，哎现在感动啊；对神的爱以前没感觉，现在有啦，这叫做活过来。活过来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感觉。有一些基督徒刚刚信主的时候，活过来的时候呢，很兴奋，很兴奋，哇，很多东西都是新鲜的哈。那也有些人呢，可能刚刚信主的时候，他不一定是很快乐的，他不是不快乐，只是不是只有快乐而已。我信主的时候很特别，我因为高中的时候成绩很好，算是学校叫做模范生嘛，哈，模范学生嘛，所以后来又保送台大。所以从小也没有做过坏事啊，没有杀过人啊，哦，大坏事都没做过嘛。然后信耶稣以后，不太像有一些人哦，江洋大盗信主啊， 哦，坏事做绝了，信耶稣以后做起见证来都可以说，哦，以前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现在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哦、所以每次、啊、很多人找见证都找这种人啊，杀人的啦，吸毒的啦，什么把老婆甩掉的啦，啊、哦，那人做见证讲起来都是，哦，以前哦你不知道我、哦，怎样怎样怎样，你都不会去找模范生去做见证的。模范生做见证以前就很好啦，信耶稣以后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啦。所以那时候我每次坐在下面听的都不会轮到我上去讲的，我坐在下面听啊听啊就有点懊悔，懊悔什么呢？早知道当年也要干下几桩大案子，也有且有见证可以讲啊。以前好像很平凡的、啊、平凡的意思就是说都很好嘛，哦，好好读书，乖乖做孩子啊，听爸爸妈妈话，听老师的话啊，没有信耶稣以前就是这么乖了，信耶稣以后还会乖到哪里去？所以我信主了以后活过来什么感觉呢？活过来的感觉当然也有感受到说，哎，神的真的是存在的，神是听祷告，这些感觉是有的。不过我最强烈的印象是活过来的第一感觉就发现我不是以我自己以为的那么好，换句话说我不是我以为的好人，虽然别人认为我是模范生哈，慢慢发现哦哦，还有很多不能告诉你的故事。哎，可是以前的时候哈，还没有信主以前，因为没感觉哈，所以你在做一些事情其实是不对的，没感觉。这个没感觉也可能是因为好像前面所说的顺从今世的风俗嘛，大家都这么做啊，虽然我也做了，那又怎么样？每个人都做了，那没什么错啊。信主以后就觉得，哎，不对啊。然后就会发现自己里面有圣经上叫做隐而未现的罪，是隐藏的没有显露出来的罪，其实还是一种罪。你做的梦啦、啊，你很多很多的事情啊，都会让你想到说，哇，我里面会有这些东西啊，你就真正的承认你里面有个罪性。以前我信主，刚信主的时候，刚信主你也会认罪的嘛，对不对？都会认罪，那种认罪就是笼统的认的哈，或者是真的像刚刚所说一样，哎呀，孔子都说他有过，我当然有了，有有有认罪，认罪悔改。但是基本上，真正心里面还是会在想，虽然我也认罪了，我比大多数人好多了。那些人真的是罪该万死啊，那种都不认罪，我呢一点点啦，会感觉我比别人好很多。信主以后活过来的时候就发现，哦，我好像不是像别人以为那么好，我也不像我以为的那么好，只是不能告诉你而已。所以那时候活过来的感觉，我就说有点会觉得好像我越活越回去了，就是说好像还倒退。其实不是我的行为上倒退了退步了，而是感觉上自我形象有个改变。那其实不管是正面是负面的，这种活过来的经历是需要有的。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你不但要认识神的存在、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能力，你也必须同时体会到，当圣灵在你心中的时候，你对于罪有个新的体会，你必须看见你自己真实的光景啊。这个是活过来。那么第六节又提到说，他又与要基督，又在基督要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第二个用复活，那前面不是提到说一同活过来吗？又来个一同复活，那复活跟活过来不都是一样吗？所以这两个有点看起来很相似。我把第二个复活，通常我翻译成说站起来，为什么要站起来？你看英文的圣经哈，一般来讲圣经很多地方提到复活，一般的英文圣经都翻译成把一个字叫做 raise up from death， 从死里面站起来，翻译成复活。raise up 就站起来的意思 ，raise up 啊。所以普通见到一个人叫 raise up 的时候，他叫他什么？站起来。那为什么是复活呢？从死里面 raise up 的话，因为死人都是躺着死的嘛。虽然我们中国的故事里面有啊，以前有什么什么人站着死的、哦，据说常山赵子龙。英雄人物啊，连死的时候都要哈哈哈哈哈笑到死，还站着。哇，站着死很厉害。进棺材的时候，你总不能站着吧？对，还是请老兄啊，你要躺下来啊。所以哈哈哈死完以后，最后呢，死了吗？
你还是把它放下来，横着是倒下去的。所以所有死人都是横着躺的嘛。所以死人是这样子的嘛，然后等他 raise up 的时候就复活了嘛，不然他怎么站起来的？所以 raise up from death 翻译成复活没有错。可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这边的翻译英文里面是说，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 raise up。 那因为每一次都是 raise up from death、啊、从死里面站起来都翻译成复活，这边就把中文翻译成复活。但我说因为没有从死里面站起来，所以我说简单的翻译，直接的翻译也可以翻译成说，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站起来。站起来干什么？一样啊，再回到那个比方啊，你中风开刀完，手指头会动，脚趾头会动，打一打有感觉，跟你下床站起来，哇，那差好远了、啊。那复健要搞好久以后，你可以下床，不要说走路，这站着，哦，这个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站起来。那当然了，如果是中国大陆来的朋友，我跟他讲一个他更能够了解，台湾来的我们大概还不能够体会。站起来这个字在中国大陆哦，从小都听到的。因为1949年的时候，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的演讲就是这样讲的。他只讲一句话就结束了。那天他讲话讲什么？今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然后鼓掌几分钟就不会讲了，结束了。站起来，那他说那天站起来了，那以前干什么的？以前是躺着的嘛。什么叫躺着的？就给人家欺负嘛。你现在站起来的话，就是说你要来试试看，我现在站起来喽。所以这个是一样的意思，死跟活是相对的。站起来什么意思？以前我们不是在空中的邪灵的好像蹂躏之下吗？控制之下吗？他用今世的潮流啊，用肉体的情欲啊来控制你了，所以你是完全没有抗拒的能力的。当现在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站起来的时候就不一样，站起来就变成说我可以抗拒，我可以对撒旦对魔鬼说 no， 我可以说你别碰我，你别惹我，现在你不行了，因为我与基督耶稣一同活过来了，一同站立，这个意思。对基督徒来说，就是信主之后，不但我们里面灵里面的感觉复苏过来了，同时我也开始能够靠着圣灵抵挡魔鬼，这第二个阶段，一同复活。我可以在生活形式上结出圣灵的果子，活出不一样的这种生活的见证，生活的榜样，这是第二阶段的。第三阶段呢，他说一同坐在天上。坐在天上，天上怎么坐的？我只坐过坐飞机在天上是有了。我们坐飞机在天上的话，每次看地上啊，哦，看看这个房子小小的啦，人都看不见啊。坐在天上是干什么？他其实的意思就是说，将来我们在天上这个天堂的里面，我们会坐在父神的旁边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在天上将来与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分享这个好像统治的这个特权，可以这样讲。所以坐在天上那个坐哈，不是普通的坐，那个字哈，原来的意思又有点好像皇帝君王坐宝座的那个座子哈。所以我们是坐在天上，不是坐在普通的地方。那当然在天堂我们坐哪里呢？我们看过那种电视连续剧，尤其清朝的连续剧，哦，你就知道了哈。皇帝出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坐的，皇帝坐着啊，慈禧太后坐着啦，然后呢，他喜欢那个李莲英啊，小李子啊，小李子过来，搬个板凳坐，哇，小李子一坐哈，不得了了，全部的大臣都站着，只有他一个坐的，虽然是一个小板凳。我们将来在天堂就是坐在上帝旁边的小板凳上，虽然是个小板凳哈，哦，那也是不得了啊。所以意思是说，将来有一个荣耀的盼望，要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这个是有什么对比呢？因为第三节不是说我们本来是什么，都是可怒之子。可怒之子就是说是神咒诅的对象，是神愤怒的对象。那在神的看来是一个被咒诅的对象，跟我将来会坐在神的旁边，哦，那是个天差地远的了，对不对？咒诅的对象就是一个罪犯嘛。
坐在神的旁边的时候，哇，那是一个荣耀的地位。所以表示说，我们信主以后，因为我们跟基督的结合，我们可以苏醒过来，我们可以好像站立起来，同时将来甚至我们可以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叫做他极丰富的恩典，第七节，这是他极丰富的恩典，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就是说，这一切的恩典是因为我在基督耶稣里才有的，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事情，然后论功行赏，我可以坐在他宝座的右边，我可以这个，我可以那个，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然后我们跟他的结合，是我们可以分享这一切的恩赐。这个是基督徒谈到过去跟现在的对比。过去我死在过犯罪恶中，现在因为我与基督耶稣生命的结合，我可以苏醒过来，我可以站立起来，我可以将来有个盼望，坐在神的右边。这一切东西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整个信仰的一个认识，过去跟现在。那第八节之后呢，就谈到一个救恩的问题了。我怎么得到这个救恩的，以及我得到这个救恩之后是如何的。就第八节之后是提到真正的破茧而出，就提到这个过程了。所以以前如何，现在如何，那么从过去到现在这个过程，而且我现在的与主同活，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三个过程是一个连续不断的一个过程。第八节强调什么呢？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能够从死在过犯罪恶中变成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个得救的恩典，他提到两件事，一个本乎恩，第二个因着信。本乎恩呢，这个恩是神的恩典，信是人的信。得救这个过程有两方面，一面在神的那边他要给我恩典，在人的这边你必须用信心去接受，所以这两个缺一个都不可以。我再怎么用信心，我再怎么有功德，我都不能够保证我得救，除非神给我恩典。但反过来说，神有恩典，我却不去领受他的话呢，这个恩典也不会是我的。就这个是一个得救的两面啊。那我再详细说一下，得救一方面是神的恩典。强调恩典的时候，他在后面就强调说，不是出于自己，不是我们自己做了什么，是神所赐的。因为是恩典，所以不是出于人的行为，而是免得人可以自夸。换句话说，在基督徒的观念来讲，我们的得救完完全全是神为我做的。好，再过一个月就是复活节，耶稣受难、钉十字架、复活，都是为我们的罪，所以完全是神做的，不是人做的。当然有一些慕道的朋友是这样说，他觉得他的行为可能比很多基督徒还好，所以他会觉得说，将来如果到天堂，像我这么好的人都不能进天堂，实在太不公平了。但是如果从基督教的观点是说，将来有任何人到天堂门口，天堂门口有验护照的，然后哪里来的，我是哪里来的，我做过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就是说凭我这样的人，天堂我不进，谁还可以进？那个看门的叫彼得，据说叫彼得，天主教都相信那个是彼得，他有个钥匙嘛，彼得就跟你说，凭你还不配，这圣经的观点。为什么不配呢？没有一个人能够凭我们所做的事情在神的面前夸口说我做得够好，所以我应该得到天堂的机会，进天堂的机会。实际上说没有，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都是神的恩典。但是另一面也要注意的，要透过人的信。人如果不信、不相信的话，神的恩典不会成为我的恩典，神的恩典不会我的。这点对中国人可能特别需要多想一想，多说明一下，因为我们的民族性跟我们待人处事会使我们有一些错觉。我不止一次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问过同样的问题。问题是什么呢？他们的问题是这样说，很简单。他说，你们基督教说的呢有点矛盾，说神是爱，爱是饶恕、接纳。那如果神真的是爱，对不对？真的是爱，都是饶恕啊，都是接纳，就不会有地狱啊。不会有地狱啊， 而且尤其是说不信的人下地狱，信的人上天堂，就表示神不是爱，相反的，神很小气啊，对不对？哦，信我的来来来上天堂，不信我的下去，下地狱去了。哎呀，这个是上帝又小气啊，然后又心不好，他没有爱心。我说这是非常中国式的想法。有没有中国式的想法呢？中国人是这样，中国人很好客，对不对？你到我家来吃饭的话呢，由不得你。什么意思？我不管你胆固醇多高，我不管你怕不怕吃肥肉，今天我煮了一锅猪蹄膀，你就是得给我吃。 OK， 你到了我家由不得你了。你说我胆固醇高啊，不行啊，好一块啊，你说一块都不吃不行，你太不给我面子了，这一锅我煮了三天三夜啊。所以呢，我们中国人都是这样的，你来到我这里以后，我会勉强你的。那么一个要勉强你，一个也喜欢被人家勉强，中国人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到人家家吃饭的时候，啊，不行，哎呀，我胆固醇高，我现在干什么干什么，没有用。你说一次不行不行，你要说三次才算数。你要 no no no， 你要真的 no。那你一直说哦不行，那如果主人说哦不行，好，那拿走，你回家一定会骂他的。我跟他客气啊，说不行，他就真的拿走了。你看看，没有诚心。哦，所以我不不，所以我们在抢了付账也是这样的，我付你付，哇，拉来拉去，其实有一个人本来就不想付的，但是不拉拉扯扯一下呢，就觉得太容易，就是好你付，哦，如果是西方人的话，就好，这次你付，下次我来付，不要吵嘛。所以我女儿有时候告诉我，去中国餐厅吃饭，去西方餐厅吃饭啊，不要在柜台那边抢付账了。她说我同学都在笑说你们都赖账，没有一个人要付。其实是抢着付账，不是抢着不要付账，但是看起来都差不多嘛。你看看在柜台的时候，这个人要付账，对，这个 credit card 刚拿过去，另外一个人说不给，不给拿他的，就偷走了。那那个收钱的看来看去，怎么样？那给我一张，那个人又拿一张来，那个又把他抢走了啊！到底谁给嘛？对不对？所以现金也拿走了 ，credit card 也拿走了，到底谁要付啊？对，我管你用哪一张信用卡，哪一张都好，付账就行了。我们就很客气，所以我们总觉得上帝也是应该啊，应该怎么样呢？应该有点勉强啊。要不要信耶稣？不要，不要，我不要信。到天堂没让我去，我就很生气哦。我跟你说不要，你就真的不要我去啊，懂我意思吗？要我去天堂吗？不要，不要，不要。可是到天堂没有我的份的话，哦，上帝很小气，就这样子不给我去了。我跟你说不要，你就不让我去吗？我应该说不要不要不要，然后上帝说你不要，你不要来，哎，我非要你来不可，来一把就把他拉上天堂了。这是非常中国式的想法。什么叫做进天堂呢？当然很多人对进天堂下地狱有错误的观念，基督徒也会哈。其实什么叫上天堂？其实上天堂就是与主同在，对不对？不是一个地方。伊斯兰教的天堂跟基督教天堂是不一样，伊斯兰教的天堂，他们古兰经导师真的写的，真的这样写的，我都不能相信。说今天的人不知道怎么去读。他说天堂里面不但有奇花异果，有花园，最妙的是天堂有无数个漂亮的美女，无限制供你使用。供你使用这什么意思？那是男人的天堂，那女人干嘛去天堂？如果女人都罢工不去了，你天堂有谁？那《古兰经》是这样写的，天堂里面有无数个处女，地上的只能四个，天上是没有限制，所以天堂是比较好的。而且如果你去为圣战而死，立刻上天堂。哦，难怪很多人自杀炸弹用了很多，就赶快去。基督教天堂可没有这样写。当然基督教也形容天堂好像有花园，天堂好像黄金街碧玉城，这都是一个比方。天堂是没有黄金的。所以有人问我天堂像什么样，我说我不知道天堂什么样，但我只知道天堂不是什么样。不是什么？天堂没有黄金，没有玉，没有珍珠。有人跟我说圣经上就明明说十二个城门是珍珠嘛，
街道是黄金，你怎么说没有黄金没有珍珠呢？我就说这叫做比方嘛，比方的东西就不是真的东西嘛，那真的是什么？就只能有比方的东西加上想象力，然后呢就想不出来啊，那是天堂的东西啊。好像你跟瞎子哈，一个瞎眼的，没有看过颜色，没有看过东西，你带他去逛花园，哦，花好漂亮哦，五颜六色。你讲什么？五颜六色，瞎子是没有颜色的，一颜一色都没有，还五颜六色，所以你不能用五颜六色，你不能说什么什么都不能形容，那怎么办？哦，花园美的哈、哦，跟鸟园一样，百鸟齐鸣。百鸟齐鸣等于百花齐放吗？就要加上一点想象力。但是百鸟齐鸣，瞎子懂，他懂百鸟齐鸣什么意思。可是要转换成百花齐放，他就要有点想象力。可是百花齐放肯定是没有鸟的。天堂有黄金吗？肯定是没有的。肯定有珠宝吗？肯定是没有的。那叫想象力啊。那天堂到底是什么？天堂就是与神同在，而且永远与他同在。所以进天堂就是永远与神同在，天天见到神的面。那为什么有些人不要上天堂？就是我不要见到上帝啊。见到上帝有时候会伤感情的。如果你谈恋爱的话，你要天天见他的面，如果跟他感情变的话呢，你就不想见他的面，对不对？看到他伤感情啊。那如果有人说我不要见上帝的面，上帝说你不要见我，我很想见你，而且一辈子永永远远见你的面，你就上天堂了。那个天堂对你来讲可能像地狱一样的痛苦，你不想见的，天天见，大眼瞪小眼，上帝的眼瞪你的眼，然后你说我不要见，哎，你去了。所以圣经上说得很清楚，神给人自由意志的选择的，你必须用信去接待神，去信去得到这个恩典，否则的话你就不会得到。所以呢，你想去天堂与神永远同在，天天与神同在，天天看见神吗？你说要，这个信你就得到就去了。你说不要，不要，那你就去另外一边什么都有就是没上帝的地方，那就叫做地狱，永远与神隔绝的地方，那叫地狱。所以我选择不要见神的时候，我一定会去没有神的地方吗？我不会说我明明说我不要见神，结果我就去了一个地方什么都没有，就是有神的地方，不会。所以信是得救必须的东西，神给我恩典，我必须用信去接待。那当然对很多人来讲信是很难的，信哦，好难信啊，怎么信呢？很多问题没解决，很多问题搞不清楚，所以信是很难。但是其实信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很容易的。我觉得信与不信之间只在乎一念之间。那这个宋朝的时候，辛弃疾写了一首诗，有人告诉我，学中文系的告诉我说，那首诗不是情诗，不过琼瑶常常拿来写情诗，所以就变成情诗了啊。什么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其实我就发现那个东西跟信是很接近的。怎么说呢？那个如果是个情诗的话，琼瑶小说是这样写的哈，大概这个样子嘛哈。当然一定是个男主角，因为只有男人是死人一个嘛。那男人是死人一个，就会找女朋友找不到嘛。众里寻他千百度，对不对？东找也没有，多西找也没有，就男人都会这样子嘛。找女朋友找不到嘛，心情郁闷嘛，啊、哦，这个心里不甘。人家都有老婆了，孩子都几个了，我呢长得也不赖，博士没有，硕士三个，啊、哦，百万美金是没有了，房子两栋也还可以了，没有人要我啊，对不对？对，众里寻他千百度，心情难过啊。然后在他的房，那个他可能住那个男生宿舍嘛，这种都是单身汉都住男生宿舍嘛，啊，男生宿舍啊，人家有女朋友啊，进进出出就我一个人啊，孤家寡人啊。那天心情郁闷，从窗口看出去，哎， 昏黄的灯火下，这灯火阑珊处，哎，有个女孩子，一看，哎呀，莫非就是她吗？这叫做蓦然回首，却在灯火阑珊处，回头一看啊，就是她，不是回头一看，随便看一个就是一个哦，因为她看到的那一个呢，其实是老朋友，叫做红粉知己，可是呢，没有当做女朋友来处理的。哦，写情书他帮你出主意，他是军师嘛啊，写完了以后不好意思送，怕人家退件啊，就请他代送，他又替你送，送完了被退件了，好，他又替你送回来，还要安慰你一下，哎呀，可是你就从来没有考虑说这是你的将来的女朋友啊。那一天呢，哎，蓦然回首，对啊，我找他问他写信，叫他送信，搞半天，然后他那么热心帮我的忙，怎么没有想到？其实他不是不错吗？你搞懂的话，你就得救了，蓦然回首就得救了。信耶稣也是这样的，都这样信的，怎么信的呢？有些人是搞懂，有些东西是不一定搞懂的，就是需要一个蓦然回首。一个慕道的朋友，他可能进进出出教会，也有些基督徒的朋友在他的周围跟他谈谈东谈谈西，他也多多少少可能知道一些。我想一个人的信不会说一片白纸换金的信的了，他一定有接触，教会也出出入入什么东西，他可能神在他身上也多少有一些经验，也有，可他好像一直在等，一直在等，一直在等个什么东西。其实你需要等的就是一个蓦然回首，忽然间一想，哎呀，对呀，不是就是这个吗？那叫做信。所以说很难，有时候很难。有些人就是那种没要救的那种男人，就是想来想去，想来想去，身边的人都没有看到，就没救了。哎，哪一天换一天啊？对了，哎，这个人就有救了吗？一样，我就发现信的这个问题，不是完全不需要任何的体验，不需要研究圣经，不需要研究道理，需要，可是单单那些好像少了一个东西。我就觉得我们需要祷告，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基督徒的朋友，你也要帮你慕道的朋友祷告，因为有的时候你觉得他好像很近很近很近很近啊，三年都没有动，那个东西他们需要为他代祷。有的时候一念之间他搞通了，他就过去了，可是那一个通，那一个信，却往往不是从理智上去解决的，啊，所以我们需要为他祷告。那一样，我们有时候也是需要靠着信心就迈出那一步，啊，迈出那一步，其实你就开始经验到，或者说经历到神的存在、神的恩典、神的一切的一切。所以本乎恩，因着信，我们就得救了。最后一个第十节提到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这个我们当然是指基督徒了。我们信了主以后，神带领我们，所以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是他的工作。工作这个字哈，中文翻译的不太好，因为所有英文版的圣经有各种各样的翻译，没有一个英文圣经的翻译把它翻译成说 We are his work。我们不是上帝的工作，有的翻译成 workmanship， 有一种古典的翻译 workman 工人嘛， workmanship 就是工作作品，啊，有的翻译成 work of art 艺术作品，有的翻译成 masterpiece 杰作，各式各样的翻译都有。因为原文，在你们的那个讲义大纲我有写哈，它希腊文是的 poem， 跟英文的诗歌很像哈，诗歌是 poem， P-O-E-M。所以诗歌的英文是来自于希腊文的 poema， 只是 poema 不仅仅是诗歌，原文的希腊文是比较广义的哈，诗歌、雕塑品、乐曲或者是油画，任何的艺术作品都可以叫做 poema， 不是只有诗歌啊。所以有些人把翻译成诗歌，就是说我们原是上帝的一首诗，在基督耶稣里写成的。如果你喜欢诗歌的话呢，读起来就觉得，哦，我是上帝的一首歌哎，啊，哦，如果喜欢音乐的话，喜欢文学的人会这样想。其实更好的翻译就是说，我们是他的艺术作品，甚至是艺术杰作。
艺术作品跟工作什么不同呢？工作通常是比较没有情感的。你喜欢你的工作吗？还可以啊，混饭吃啊。那有些人工作就是，如果做铁匠的人，每天就是打铁啊，啊，比如说打那个马蹄铁，打打打，我们是上帝，他打一个东西一样。那工作本身是没有情感的。艺术家的艺术作品就不一样了，每个艺术作品都是他的心血，是他所爱的东西，所以我们是上帝的艺术杰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就是说在基督耶稣里逐渐被，如果是雕刻品，逐渐被雕塑出来的，逐渐被好像油画慢慢画出来的，是一个继续在进行中的一个作品的意思。这一点我觉得对基督徒，对我自己来讲有一个很深的提醒，我们是神的艺术杰作，在基督耶稣里正在逐渐的成型中。所以有些基督徒啊，自卑感比较重啊，就觉得虽然是信主啊，总觉得哎呀，我这种人啊，实在是天堂里面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也不少了。哎，我们这种人能够混进天堂就很满意的啦啊。那么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的，论讲道轮不到我，唱歌五音不全。然后做东做西呢，都是哎呀这样子，我们大概就这个料子。所以只要抓住一点点的机会，天堂开个缝，我能够进天堂啊、哦，很满意了。在天堂里要讨什么赏赐？哎呦，赏赐是轮不到我的啦。我们常这样看的啊。所以当你说我们都是上帝的艺术杰作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基督徒不太相信我是艺术杰作。每天早上起来照镜子，我相信你看看，明天早上起来看看，很多人照镜子。庄牧师说我是上帝的艺术杰作，像吗？从镜子里面看来看去，左看右看都不太像。你真的不太像，真的。不过呢，希望这句话能够帮助你。不管你怎么看，我们是上帝的艺术杰作，这是上帝看的，不是你看的，也不是别人看的。神看你是他的艺术杰作，这是关键的地方。别人怎么看是另外一回事，你自己怎么看也是另外一回事。第二个，我们是艺术杰作，但是是正在进行中的，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那个希腊文的动词是一个现在式，现在式在英文就是现在进行式，就是说在基督耶稣里渐渐被造成的，我们还在过程中嘛。所以我有时候在想哈，有时候会有一个那种 crazy idea， 这个比较特别的想法。你知道美国人不都喜欢常常有事没事都挂一个牌子吗？汽车的那个挡泥板就贴个什么什么什么标语啊。那有些人喜欢贴一个这个什么东西，帽子上，在衣服上啊。I love New York， 对不对？当然我们这边要 I love Boston 什么之类，贴个什么东西，你可以做一个标签自己做，你放在里面。中国人都比较含蓄嘛，不要给人家看嘛，你放在里面，上面写。我是上帝的艺术杰作，然后你每天看我上帝艺术杰作。不过如果你要的话，也可以下面加一行小字，小一点的字，只是尚未完工。你是上帝艺术杰作，只是尚未完工。要再加第三句也可以了，不过有点画蛇添足了。意思就是说，我是上帝的艺术杰作，尚未完工。请多包涵。那台湾不都是吗？每次那盖大楼的，哦，那个工程搞得乱七八糟，旁边哦泥巴了，乱七八糟的，对不对？我要盖个多漂亮的大楼，所以每次都是施工当中诸多不便，请多包涵，对不对？我们是上帝艺术杰作，尚未完工，请多包涵，请别人包涵，也要你自己要包涵自己啊。对，不要每次看自己，哎，我不是上帝艺术杰作，我是烂货了。上帝看你是杰作，你看你自己是烂货，这怎么看的呢？谁搞错了？上帝不会搞错的，这肯定你自己搞错了。可是当你把自己看为一个一无是处的人，你很可能就会放纵自己，更加的好像印证你自己的预言一样。我们是神的艺术杰作，在基督耶稣里被塑造，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预备了一个角色要我们去扮演，神预备了一些工作叫做善事。这善事不一定是造桥铺路捐钱，当然包括那个更重要的是一个角色，神预备了一些东西要我们去扮演去执行的。 为了那个他要雕塑我们，等我们雕塑成功了，我们就可以去做扮演那个角色。所以摩西需要在旷野40年，神才用他。大卫虽然被膏做王，他要在旷野犹大旷野流浪了10几年。神用一个人，他总是先预备他，预备好了他就可以用。然后你到后来来看的话，哦，大卫，哦，摩西，约瑟，哇，都是上帝的艺术杰作。可是你不要忘记他有一个雕塑的过程。约瑟17岁被卖做奴隶，30岁做宰相，那13年怎么过的？被雕塑啊，被雕塑啊，被欺负啊，做奴隶啊，下监牢啊，冤枉啊。哎，可是这个过程不是白白过去的，神有一个目的，神有个计划，神要在他叫他去行善，是神预备叫他做的。为了这个，神雕塑他，预备他，最后你看见神的艺术杰作。我们都是神的艺术杰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跟我们信耶稣一样，信要你主动的接受神的恩典，雕塑也是一样。有的人信主很多年，生命没有太大的改变，原因在哪里？神要雕塑你，拿一把刀，拿一个榔头，看了半天要给你雕塑一下。那很多基督徒都会抗拒神的雕塑，哎呦，会痛哎，轻一点啊。所以呢，榔头高高的举起，轻轻的放下，信主30年，毛都没摸你一下，叫做朽木不可雕也。怎么搞的呢？所以你都信主30年，以前是这样还是这个样？所以真正的基督徒，你要做神的艺术杰作吗？你的祷告还这样祷告，搞清楚以后说好吧，神啊，既然如此了，要杀要剐就随你了。你这样祷告，刀子就会下来，过2天你就变成艺术杰作了。当然这是比较夸张的讲法，但是你不要抗拒神要在你身上所做的一些雕塑的工作。最后再附带多讲一句，很奇妙，我自己结婚30年的经验，以及看周围所有人的经验，如果神要雕刻你的话呢，我常常发现那一把雕刻刀大部分就是你的老公或是你的老婆。所以你不要抱怨，哎呀，嫁错人了，娶错人了，没错，没有搞错，完全搞对了。神也知道哪一把刀来雕你最好，所以神为你预备了一把刀。当然你可能还没结婚，神也会预备另外一把刀给你的。不是只有婚姻当中的伴侣是那把雕塑你的刀，有时候生活当中、工作当中碰到的同事、老板，甚至教会里面的一些弟兄姊妹，很可能是一些你觉得很难相处的。你没有搞错，神也没有搞错，你也没有跑错教会。神要在我们身上做一些雕塑的工作，你必须好像信耶稣一样说，我相信神的恩典够大，而且我相信神在我身上有个计划，他要把我雕塑成为神的艺术杰作，因此我把自己交托给神，你就看见神在你身上的工作，你就能够真正的破茧而出。让我们低头祷告。主，谢谢你，因为我们原来都曾经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完全是因为你的恩典使我们能够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而且将来我们要与你一同坐在天上。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不但用信心接纳你的救恩，也用信心去接纳你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雕塑的工作，好让有一天我们能够成为你自己艺术的杰作。凭我们自己，主，我们实在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软弱，但是因着你在我们身上的爱和恩典，我们也知道你能够让我们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人，让我们能够在你的事工上扮演一个你要我们去扮演的角色。愿主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 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